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的《人在旅途》栏目，欢迎您准时调幅中波 AM 1150高清短波调频 FM98.9 3频道与我们相约。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听人在旅途，听人在旅途，听高人指路。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伯伦，很高兴又和大家在周一晚的夜空电波中相遇。今天我们将带您一起踏上梦幻之旅，探索独具魅力的日本。这是一个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国度，从繁华都市的霓虹灯到宁静古刹的禅意庭院，每一处都充满了惊喜与感动。无论您对日本的兴趣源于美味的寿司、醉人的樱花、独特的文化，还是令人向往的温泉与自然美景，今天的节目都将为您带来丰富的内容和实用的旅行小贴士，让您在规划日本行程更具有灵感与信心。那么准备好了吗？请系好想象的安全带，让我们一起飞向日本，感受这个充满魅力的国家的独特风情吧。你好 LZ， 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人在旅途节目，很高兴能邀请到你为我们听众分享一段新的旅程。那么作为我们节目的新一期嘉宾，首先来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并做个自我介绍吧。
你好，你好，伯伦兄，谢谢邀请我今天来参加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这个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王连宗，现在是在西雅图本地的一家企业担任财务总监，那在业余时间也是美洲中国工程师协会西雅图分会的副会长。那和伯伦兄认识已经有许多年了，那这次也是因为刚刚十月份才从日本回来，那也可以趁此机会给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最近的一些小技巧、小贴士。也是疫情之后日本也有一些些许改变，也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最新的信息。
嗯，好，谢谢 LZ， 这个太客气了，呵呵，这个也是很有缘啊，我们在西雅图也认识了有七年了，从2017年到现在，然后
差不多
刚认识你的时候，对对对，刚认识你的时候感觉你就是特别有这种日本动漫风，就是有一次看到你穿那个 Abisu 的那个裤子，你就感觉哇，这个不就是在那个新宿的这种搭配风格，所以
过誉了，过誉了。
而且还有你那个富士山的那个衣服，我觉得穿到现在了都。
对对对，
这次去日
本
是好，期待期待看一下你的这个新的搭配啊。你去日本也是常客了吧，常旅客了，我看你去日本至少没有五次也有三次了，这个来分享一下你第一次去日本对是什么时候。
伯伦兄说的不错啊，我去日本应该已经将近十次了，那肯定是比不上
那我还说少了。
肯定比不上一直在待在国内朋友们，如果是待在国内的话，那个国内的朋友们他们坐飞机一两个小时一个周末就可以去一次。那我14年前就已经来美国留学读书了，所以之后去日本也只是在寒暑假或者说是直接从美国飞去日本，次数还相对来说比较少的了。那不论说你刚问我第一次去，第一次去应该是在16、17年前了，那个时候我也还没有来到美国，那只是国内的一个跟团游，因为听众朋友肯定也比较清楚，那时候国内还没有开放自由行，那大多数情况都是跟团游。那当时比较好的条件是朋友认识的比较多，是可以自己凑一个团，然后行程的话可以自己安排一下。
然后去日本玩了一下。那第一次去日本的时候，就对日本的感觉非常好。那我想经常去旅游的听众朋友们可能都比较清楚，就是你去一个地方，肯定是要体验当地的一些怎么说呢特色，或者说是美食，或者是一些服务啊，或者是一些旅游景点之类的，能第一时间能够感觉出来日本和其他地方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日本的服务态度，包括人与人之间他们对你的即使语言上可能会有一些不同，但他们都会非常耐心，满脸笑容，或者说是真心的非常想为你服务。那这样子的话，你在日本玩的整个过程都会觉得非常的舒服，所以这是我对日本的旅游的第一个印象。
对，我也感觉，因为日本，只要一提到日本，我感觉从小我们教育就是一衣带水，就是只要是提到日本，那就是文化上这个习俗上和中国没什么太大的差别，包括饮食上面啊，所以我感觉你说的很对，这个很具有这种特殊的一种情节在里面。那这次的话，你去日本，那我们首先肯定是要先问，你是用什么证件去的？然后如果说是用国内的护照的话，是不是需要办签证？然后因为我们的这个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呢，基本上主要听众在北美，那么也能不能分享一下，如果说需要办签证的话，是一个什么流程？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吗？
没有问题。如果听众朋友拿的持有的是美国护照的话呢，那是不需要签证的。如果您只是作为这个短期旅游去的话，那如果我们持有是那个中国大陆护照的话，那是需要签证的。在西雅图这边申请美国签证，不好意思，申请日本签证呢，非常方便。您只需要在那个日本的找到日本领事馆的网站，在线申请就可以了。它现在日本比较推行的是一个叫电子签证 e-visa，你只要点开网页，根据网站上的步骤一步步申请，也不需要寄出护照啊，照片啊这些不需要，只需要一个电子版的照片，然后其他信息就是一些很基础的个人信息啊，包括一些可能需要你的一些银行账单啊，类似于这样子。时间上来说，我个人的经验，我是周三提交的申请，我周三下午提交的申请，周四领事馆进行了审核，我周五就拿到签证了。那直接是一个电子邮件形式发送给我，然后把一个电子签证页打印出来 PDF，拿着这个 PDF 入境就可以了，所以非常的快，非常的方便，所有的付款都是在线，也没有所谓的寄护照、寄照片、再去邮局买什么 money order 或者再去领事馆去打指纹，这些都没有，非常的简洁。那我给也是这边也是给日本领事馆打个广告，整个过程非常轻松，所以大家基本上可以做到说走就走，想去就去。
哦，真的很特别方便的，就是星期三提交，星期四受理，星期五就批签，而且还不用寄护照，这个感觉已经是，我印象中之前只有像泰国、越南这些东南亚国家才会给到这种像落地签一样的电子签，但是我能假设一下，是因为这个护照的持有人是在美国，所以说他的这个流程上会比较简单一点，那同样的，如果说人在国内的话，就可能不适用于这样子便捷的电子签证了，是不是？
差不多，对的。电子签证现在目前只适用于居住在美国的持有中国大陆护照的申请人。但是，听说最近国内日本这边也有进一步开放，但是具体的一些信息还是请大家参照日本这个领事馆官方网站。那我刚刚所说的电子签证呢，目前只适用于居住在北美的持有中国护照的申请人。
OK，OK，okay, okay. 好，那这次能不能分享一下是什么时候出发的，然后大概整个行程的规划是什么样的？
嗯，行，我就稍微多花一点时间，因为我这次去是10月5号去，然后行程一共是15天16天，然后10月20号回来，那我也是用了我10天的PTO 再加上3个周末，就是一下子把一年的假期全部用完。一个是这样子一个假期时间上的安排。那地点的话呢是这样，对于在西雅图的听众朋友来说呢，西雅图飞日本的飞航班是只有飞东京羽田的，就是说不管您去日本的其他地方都是得先飞羽田，然后再搭乘其他的交通方式，不管是日本国内航班或者说是日本的新干线。那所以我这次往返日本呢也都是以东京作为起点，然后以东京作为结束站往返东京，剩下的呢都是通过新干线包括日本电车这样子一个做一个主要交通手段。
OK， 那是什么航空公司啊？
达美，但是全日空也有。我其实买的有点后悔，因为我买完达美之后，全日空的机票刷出来，价钱差不多。那比较推荐还是做全日空的服务啊，包括那个座位的宽敞程度，包括吃的东西都是比达美要强的。
我觉得吃东西肯定要比达美好啊。那达美我觉得就，
但是达美吃的还行。我只能说还行，可以吃，但是我比较期待全日空的。
OK OK， 嗯，那再跟我们讲一下出发要准备些什么？因为十月五号嘛，应该是一个秋季吧，我觉得应该是也是一个换季的过程。那需不需要准备一些特别的，像衣服啊，或者说是有没有特别针对日本的需要特别准备的这个着装呢？
我觉得这个就牵扯到，其实我是就是牵扯到比较推荐去日本的这个时间段。我这次去的是10月5号到10月20号。那其实我比较推荐各位听众朋友呢，可以把时间再往后再拖一点，11月中旬左右去，这个时间段我觉得是最好的。那大家都知道，一年这个春夏秋冬4个季节。夏天对于日本来说太热，而且没有特别的景色，所以而且还是国内的暑假时间，会有很多国内大陆的旅游团或是父母带着小孩去，人也非常多，所以我是非常不推荐大家夏天去的，就是6、7、8、9这4个月份非常不推荐。春天的日本非常漂亮，大家都知道的，日本有非常漂亮的樱花。唯一的问题也是人比较多，然后酒店的价格包括飞机票的价格有可能掌握不太好。那我其实不是那么推荐西雅图的听众朋友们去，因为第一就是飞机票价格，第二就是宾馆价格，第三就是有可能吃饭也是会碰到点问题，因为人实在是太多了。那从我这次的体验上来说，10月5号到10月20号不算一个日本的旅游旺季，因为它是夹在暑期夏天和红叶之前的这么一个时间段，但日本的游客人数已经是非常非常多了。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可以非常直观的体现出来，就是吃晚饭的时候所有的餐厅都在排队，就是有可能在京都站周围有上百家餐厅，200-300家餐厅，每一家餐厅都可以有好多人在门口排队，所以说是外国游客非常非常多。那可以想象，就是在其他旺季的时候，
上万人同时要上，真的
对。
好，那我们现在是
我们
现在时间来到了西北太平洋时间的晚上10点，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来听 LZ 分享他在日本的第一天。
声声有情，
1150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一岁半到六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由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4257613726。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的人在旅途栏目。我们今天很有幸请到了一位老朋友，但同时也是一位新嘉宾 LZ。上一段节目中，我们听 LZ 分享了他是如何申请日本签证，以及对于日本规划旅游的一个大概的概览。那么这一段节目呢，我们想来我代表一下听众朋友们问 LZ， 这个你到了日本的第一天，到东京第一天是一个什么安排，然后有没有什么没有改变的，有没有什么对于你来说改变很大的一个地方。
谢谢杰瑞。说来惭愧，因为我第一天实在是没有安排什么景点，主要还是一个时差的问题。那人到了那个东京之后呢，也是比较累了，所以在海关入境之后呢，我对我自己的行程安排，我是入境了东京之后，我直接坐上了新干线，所以到了直接坐到了京都，然后第一天晚上是在京都酒店入住的。那我是这样一个行程的安排，那晚饭是在京都站附近，这样美美吃了顿日本烤肉，是这样子的。
是那种自助烤肉吗？还是说点单的烤肉？
是一个点单的，它名字叫旭旭苑，我想经常去日本的朋友可能会听说过，这是一家连锁的。档次稍微比较高一点的一个日本烤肉，它的位置上，景色非常漂亮，它是在京都站的高层，可以眺望整个这个京都的这一个夜景，你可以两个人并排喝着点小酒，然后吃上这么日本烤肉，非常好的这么一个用餐体验。唯一的缺点是性价比有点低，价格稍微有点贵，其他来说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这景色在那儿，那就相当于补偿了一部分。
对。
但是，我比较好奇，就是你从羽田机场到新干线之间是怎么样一个交通方式？然后，我比较想代表大家问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在日本的话，需不需要换汇？然后，如果说是电子支付的话，美国这边信用卡能不能用？然后，如果是对于国内的比较感兴趣的听众的话，支付宝和微信能不能在日本用呢？
杰瑞，你这个问题问非常好，我分两部分来回答您吧。
第一个是支付问题，就是需不需要换现金，信用卡能不能用，或者说是支付手段是怎么样子的。需不需要换现金，我觉得是需要的。那国内你也可以去直接银行那边换，在美国这边的话，你现在很多大银行都可以手机 APP 下单，然后直接他们会把日元外汇寄到银行，直接去银行的网点去取就可以了。美国银行啊，包括 Chase 我相信都是可以的。信用卡能不能刷，信用卡是可以刷的，那您也是一样，只要听众朋友们只要带上这个 Visa 或是 Mastercard， 绝大部分的商店都是可以刷信用卡的。那我个人不推荐使用现金和信用卡，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日本的移动支付非常非常的普及，那我相信听众朋友们绝大部分应该都会有微信或者是支付宝支付的这样几个手段。那我尤其比较推荐微信支付，非常方便，基本上你能去的所有的餐厅都可以使用微信支付，然后所基本上 99% 的商店餐厅便利店都是可以使用微信支付，而且从汇率上来说也会比直接刷信用卡或者付现金要再划算。微信用过使用过的听众朋友大概都比较清楚，它会有一些什么奖励啊，什么汇率升级啊，这样一些优惠活动吧，包括支付宝也会有一些汇率红包啊，或是什么5块钱10块钱的红包啊，这些都是比较划算的。所以支付上来说，现金需要换一点，信用卡我建议带上，但是主要的支付手段你会发现到那边之后，我是比较推荐使用微信和支付宝的。
那这个消费习惯跟国内基本上没区别了。
可以是这么理解的，而且日本它有个日本的那个日本版的这个移动支付叫 PayPay， 是一个红色的，因为这是日本，我有个朋友也看他用了一次，就是叫什么，应该就是叫 PayPay， 也是类似一样，就是扫二维码也是一样支付的，所以日本人很多也都是用 PayPay， 或者他们很多就是直接有一些很少部分付现金，但绝大部分都是移动支付，和美国这边刷信用卡的这个模式很不一样。
哦，我印象中日本人其实还是偏向于用现金多一点的，但是好像
对日本人用现金多，但是对最近几年有可能也是被这个国内的旅客带动的吧。日本现在移动支付其实非常非常发达。我觉得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我有一天早上我要去车站购买这个去往高野山的车票，像这样子的一个私铁的这样一个售票处，也都是可以使用这个微信的啊。我觉得微信现在日本非常普遍。那但是呢？正好刚刚那个郭老师也问我提到了这个交通方式这一个，我也趁此机会跟大家快速说一说。下了机场之后呢，你有可能去过日本的听众朋友们可能比较清楚，日本人主要的这个旅行的公共交通出行方式呢，都是使用日本的电车。那电车分很多种，它听众朋友们可以大致上理解为可以分为这个国营的和私营的，就是我们可能平时说中 JR， 就是 Japan Railway， 就是日本国营的，像国内的动车啊、高铁啊，包括新干线也是属于 JR 的一部分。那还有一种就是私铁，你有可能会听到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名称，什么什么铁、什么什么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线，那这样子的话它就是私铁，那私铁都是私营企业自己铺设的铁路，这样子分为两部分。那基本上日本70%-80%吧，或甚至80%-90%的景点，你通过这个铁路都是可以到达的。那日本同时巴士也是非常普遍的，那日本巴士价格便宜，然后也非常准点，这行驶体验非常好，唯一的缺点就是可能会比较挤一点。因为最近人比较多。
哇，那看来还是很有门道啊，在里面还要分国营和私营的这个铁路。
对，
我们也知道日本其实铁路文化还是很 很值得深深的去探究的。我觉得我还可以，我们先挖个坑呗，就以后我们做一期日本铁路的专门专栏的节目，然后
没有问题。
那你刚刚讲了在京都用餐，然后那我就假设你第一站就是京都了，那京都的话有没有什么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呢？
京都有，京都这个地方呢，我只能说非常非常的有文化历史底蕴。我也可以先给观众朋友们大致讲一下，就是有可能说到日本，有可能大家会第一反应会是东京，日本的首都。那如果我们从历史上来看的话呢，在近代之前，日本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其实是在关西这块区域，就是我们现在的大阪和京都所在的这块区域。关东平原呢，就是东京所在这块平原呢，在近代之前开发程度不高，那是因为那个时候是以农耕产业为主的，关东平原沼泽非常多，开发程度不高，大家都过的日子比较苦。是只有在日本战国时代后期，德川幕府搬到了江户城，也就是现在东京之后呢，他们进行大力的开发，才有现在东京的这样子繁华的景象。那我想给观众朋友给出的信息就是呢，其实日本的很多的名胜古迹，包括它的一些有历史有文化，或者是比较按照我们中文来说比较有味道的一些景点呢，集中在关西这块区域，就是我们观众朋友跟你要熟悉的大阪、京都、奈良，甚至神户或者是姬路这一块区域。其实以我个人的观点，我觉得是日本旅游的精华所在，所以如果您到了日本，一定不要错过关西这块区域，也就是以京都为核心以及它周围的这一片景点。
这还上历史课给自己听众朋友们，这干货满满啊！
客气客气客气客气。
我
觉得可以，顺着博文兄刚刚问我的这个问题，就是京都附近有什么比较好玩的景点？有非常多，我这个一时半会儿这个说的时间有点不太够，我就快速的提一个，就是如果您去了京都，一定是去京都西边的这个岚山这块区域，非常的漂亮。
OK OK， 哎，我印象中啊，因为我是动漫迷嘛，我喜欢看那个名侦探柯南，然后你一说京都我就想起了柯南有一个那个剧场版是那个迷宫的十字路，他那个好像就是在京都取景的嘛，以京都的这个背景为故事线，然后我看里面好像有还有什么下那个什么棋啊，然后还有一个寺庙什么的，这些景点有没有什么能跟大家分享的？
有，京都本身的寺庙非常多，几百所寺庙，光是这个文化遗产都是有十几所。那在京都，我个人比较推荐是两块吧，京都的西北面，西面有三座寺，金阁寺大家都比较清楚，那种金光熠熠的金光闪闪的金阁寺，金阁寺附近的隆安寺，隆安寺的一个日本庭园，我个人去过。非常的漂亮。那龙安寺旁边仁和寺，这三个其实都是世界文化遗产，都推荐大家去。那京都东边的清水寺，那是名气最响的，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那个人觉得比东京的浅草寺也强上不少。浅草寺呢，商业的气味太浓厚，没有那种名胜古迹的这么一个味道，所以这两片寺庙区域都是非常推荐大家去的。
哦，清水寺，行，好，那我们再进一段广告，然后广告之后呢，我们再来深度京都游。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每周一晚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人在旅途栏目。我们继续和我们今天的嘉宾 LZ 来聊一聊在日本在京都的故事。那 LZ， 我们上一段节目中也提到了京都很多很多的寺庙，那接下来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寺庙你觉得和国内的这些像上海的静安寺啊，或者说是苏州的寒山寺啊，有什么区别吗？有没有什么讲究？因为我知道国内的很多寺庙需要你买它专供的这个香火，那我不知道在日本的寺庙有没有这种祭祀啊、敬香或者说拜神的这么一个传统呢？
伯恩兄，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是这样子的，那以我个人的这么多年观察下来呢，日本的那些寺庙呢，它不是以这个为主，就是如果您去到这个寺庙里面的话，它是会有零售一些香，或者你也可以，比如说也有像国内的那种功德箱啊摆放啊，但是它更多的只是为了让人们有这么一个参拜的地方，而不是说我这个寺庙开在这里，我就是要这个广收信徒啊，或者说是希望大家都能去买我这个香来那个来上一上。然后基本上所有的寺庙周围基本上没有商业化，就是你会很少看到，因为我个人的这个主观印象比较深，比如说是在灵隐寺啊，或者是在像那个西安的白马寺啊这样子，您只要一去到这个寺的周边呢，一条街整个都是比如说卖这个香火的，这样子会给人观感非常差，你就会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卖东西的地方，而不是一个寺庙这个真正该有的样子。
整产业链了。
那我也可以，对对对，我也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个那个我自己的一个体验吧，就是在我前几年去的话，我有一天是和我一个朋友，我们两个比较早，我们一大早就到蓝山附近有一个寺，是叫龙安寺，我也是非常推荐大家去，龙安寺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寺，在蓝山的那一块区域，我们就大概早上7-8点钟在那边散步，你就是会真的看到有苦行僧在那边做早课，或者说是在路上走。然后是你也可能感受出来，就是他们是属于那种怎么说呢，真正的僧人，他们是真正的想要一心修佛，然后也是奉献给这个寺庙的。我觉得国内的寺庙还差一点味道。那从我个人的感觉来说呢，中国大陆国内呢是有点这个过度开发了，就是有可能大家都比较想榨取它的商业价值。
你看那个释永信他那个少林寺都上市了不是。
对，我打个不恰当比方，就是国内的寺都比较像东京的浅草寺，就是浅草寺重要的不是浅草寺本身，是浅草寺周围的那一圈商业街，那一圈商业化的范围。那国内寺我也是这么理解，就是寺本身它的历史，它的所供养的这一些那个佛和菩萨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周围的一圈商业圈或者是商业街，你买多少钱，我觉得我的理解是这样子的。
很同意啊，这也是我个人认为日本之所以这么吸引很多国人去这种拜佛烧香敬佛，一个原因就是他的寺庙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一 一个寺庙该有的一种宗教的这么一个供人朝拜的一个信仰的一个地方。像你刚才讲的还有很多苦行僧啊，这个在国内已经很少见了。那我突然有个问题啊，就是我之前在社交媒体上看有一个日本当地一个餐厅贴的一个告示，中文写着是本餐厅已预定满座，然后英文写的是 Sorry we are fully booked， 但是下面有一个很小的日语写的是如果你能读懂这段话请进来就餐。那我问这日本是不是对于游客现在感觉有点开始饱和了，然后开始有点讨厌游客了。
那这也是一个，我也看到过这个，在网上看到过这个帖子。我觉得这个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反映出日本国内包括就是日本现在普通民众，尤其是我可以说像京都、大阪、东京这一些普通民众，他们现在确实是有一种抱怨的心态。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就是公共交通游客人非常多，会导致本来一些上班族他们坐巴士去上班，发现今天这个巴士我挤不上了，因为突然来了二三十个游客或者四五十个游客，把这一趟巴士就占住了，然后我有可能今天上班就晚，又或者是平时喜欢吃饭的地方，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大家本来喜欢去吃麦当劳或者喜欢吃 Five Guys， 然后结果发现我今天吃麦当劳就要排队两个小时，这时候今天来太多人了。就是这种事情发生过一段时间之后呢，本地居民确实会有一些怨言，对于外国游客来说。那从我个人来说，这次的旅行经验我个人是完全没有碰到，就是波永军刚刚所说的这个贴一个奇奇怪怪的告示然后只欢迎日本本地来，个人是没有碰到过。但是我可以理解，就是这些商家的做法是全是因为这个顾客的人数太多了。对对，我比较推荐呢，这个说起吃呢，我比较推荐大家使用这个中文的这个大众点评，你大家可以看一下评价。那我个人知道是有几家餐厅呢，它会有那种阴阳菜单，就是日文菜单是一个价，然后如果中文和英文菜单呢，它就标另外一个价，这个是有可能会发生的。那我也推荐大家，比如说去评价上先看一看，有没有出现这个阴阳菜单这么一个餐厅。
真的是还有这种操作，那你在日本的话，语言方面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这个请大家放心，就是日语基本上不用，直接说那个英语就可以了。说一些简单英语大家基本上都知道。那购物的时候甚至有些店家都是会有这个中文店员。印象比较深的是我上一次去日本的时候，我去日本配了副眼镜，那这个眼镜店它甚至都有个专门的中文店员，会帮助我们选购然后这样子沟通。那如果大家会去一些比较高档的一些百货商店，比如说高岛屋，大家可能经常去，一般性高岛屋都会配备一两个这个专门的这个中文翻译，就万一大家语言上有点问题的话呢，也可以直接请那个翻译来帮忙沟通。所以大家就尽管放心，就是一句日语也不会说也没有关系，就是大家一般性日本人都会说一些简单的这个英语，就是那个去哪啊，什么 Tokyo Kyoto to take it 类似于这样子的话，大家这个都没有问题。那如果碰上一些需要购物上或有些细节的话呢，大家也不要那个羞涩，可以使用一些手机上的翻译器，或者说是可以请这个看看有没有中文翻译可以来帮忙沟通这样子。
那还挺好。那说到购物，我想问一下，有没有在日本什么是值得买的，然后呢有没有什么是需要去避免被这个商家宰的一些地方呢？
我想就是日本比较热销的产品，有可能大家平时小红书啊或者是贴在上刷的比较多了，药妆，
日本药妆店非常非常的多，就都两部都有药妆店，这个非常非常多呢。一些我网上所说的那些那种日本神药啊，或者是一些面膜啊，这样这些，这个我就不赘述了，因为这方面我也不是专家。这方面这些东西我还是挺推荐买的。那我有可能会比较推荐大家去买日本的牙膏，如果大家没有试过哈。那日本牙膏呢，第一个是性价比非常高，第二呢，它没有像美国那样有一些非常多的添加剂，它都是一些比较这个纯粹比较正宗的这样子一个又有一些这个医疗保健这些功能的这样子的牙膏。所以如果大家上次行李箱有空的话呢，我会比较推荐大家去买一些牙膏回来。那奢侈品来说的话，大家可以参照一下汇率看看划不划算。有一些奢侈品，因为我知道听众朋友大家可能会知道，这个今年早些时候日本的汇率这个出了点问题，所以那个时候换汇如果去买东西的话呢是比较划算的。那奢侈品价格还是主要具体跟牌子来看，那包括你去日本购物买一些这个鞋子啊衣服啊，我都是比较推荐的。因为日本的你去日本购物，你可以那个退税，可以把日本的消费税给退的。有可能在美国这边一加税，日本这边一退税，一加一减，反而日本这边的价钱会比较更加划算一点。
哇，真的干货满满，干货满满。那我因为我们这期节目呢，我是这么打算的。首先呢，非常非常感谢LZ 能作为嘉宾来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啊。而且 LZ 也是深耕于西雅图7年，他的这个身为副会长的 CIE 呢，也是对于电台有很大的支持。在此呢也是向 LZ 表示感谢。然后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马上要到半点了，然后我们节目呢也接近尾声。还是像刚刚所说的，我们这个深度游的节目我是打算分几期来做。那么今天已经听了很多很多有非常有用的信息干货，然后呢我们听众朋友，现在我们是在京都，然后呢等到我们 LZ 什么时候再愿意回来做嘉宾的时候呢，我们再听他来分享下几个城市以及景点。那 LZ 再次感谢你能来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你能常来做客。
哎，波伦兄，客气了，下次有机会一定来。
好，那时间的关系，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接近尾声。那希望我们的分享呢，让您对日本这片充满魅力的国度有了更多的了解与向往。无论您是计划首次前往，还是已经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相信日本的风景与文化总能带给您新的感动与发现。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关注我们的电波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 高清短波调频 FM98.9 三频道，微信公众号西雅图以及 YouTube 视频号，并分享给同样热爱旅行的朋友们。下次我们会带您前往另一个精彩的日本目的地，继续探索世界的美好。我是您的主持人博伦，祝您每天都能充满旅行的灵感与期待。我们下期再见。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请您稍后接着收听我们后面的西雅图不眠夜英文节目，音乐节目。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 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